可不可以请同工把它换成记得去年年底啊，大家还在互道平安，按 Ctrl+L， 谢谢。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大家彼此问安。一过年，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未曾看见，也未曾想过。天气冷到简直不行，我们好像住在北极一样。但昨天呢？昨天早晨哇，60度，然后我们一大堆长职同工们来到这里开会 ，retreat 很开心。一大早好像夏天又来了，接着呢，一天好像四季。晚上回家的时候，哇，教会门一开出去20几度。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我在工作上是做cyber security。一过年，大家就知道 Intel 的那个晶片出了问题，所以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叫崩溃，一个叫幽灵。搞得大家很辛苦，所有的比较 sensitive 的资料都有可能被偷。但是我们在 retreat 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神的话语里面。我想大家知道，今年我们年度的主题在这里，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渴望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教堂，不像办公室这样屋顶很低，好像站起来后面就挡到前面，我前面挡到后面。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除了建堂，神让我看见我们要去改变人的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在这里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这一章里面，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可以看见主说，我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神的救恩，他那赦罪的恩典在哪里。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又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字招你，你是属我的。感谢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用害怕，即使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平安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求主接近我们，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也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帮助我们从头到末了有你圣灵的供应保护安慰引导。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当回到圣经，我们就得到安慰，我们就得到建造。但圣经是什么？我们从35000尺的高空先来看一下，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不同的翻译语言，但是大部分华人所熟知的是新旧约全书，是指和合本，用北京的官话在将近100年前1919年所翻译编辑完成的。他所按照的 圣经的版本是从英文的钦定版翻译过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旧约有新约，新约里面它的原文是希腊文，新约的分法大家都很熟悉，我不用在这里重复。今天主要要讲旧约的先知书，所以我需要在这里稍微给大家做一点复习。旧约的原文呢，其实它的卷数有24卷，你说我们现在有39卷，它是编辑上编排上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是死海古卷里面非常伟大的一本经文，以赛亚书。我们上个月就在看这一章，还记得因有婴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吗？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所发现的死海古卷以赛亚书的经文，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跟我们现在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圣经编排的不同其实有它的巧妙在这里面。犹太人的传统，所有的历史都是先知完成式，就是人类的历史其实不是指人类的历史，是神要启示给我们他的历史。 His story。所以尽可能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一本书，它包括神对未来的应许，还有对过去已经应验的这两件事都放在一起。所以犹太人的传统，他把律法书或叫妥拉当作教材，然后把先知书当作我们人生的旅程。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历史不是只有你活在这个当下，是从创世一直到末了，到终结，到这个世界结束，神已经把它启示给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启示给我们在这书里面。所以这是一本你需要用永恒眼光来看的书。最后它那个部分叫文集，是让我们如何有智慧的来做抉择。人生有很多的决定，你决定要娶这个人，要嫁这个人，要找这个工作，甚至到哪个教会，这都是决定。但是圣经先知的历史，它其实是把律法书、把妥拉当作蓝图，再一次重复的来申诉、来解说、来强调、来表达。如果你有这个概念，那你再来看看我们的翻译本。钦定本主要是从74译本的编排方式开始，它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呢，它把发生过的当作历史，就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发生的当作历史，还没发生的当作预言。这种方式跟分类的方式呢，其实对于犹太人传统是不太合适的，甚至对于基督的信仰是不太相关联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种东西叫算命，叫 fortune telling， 那就演变成把这个 prophet， 原来是先知的这个人，神所拣选传讲他话语的人，他在动词的时候做 prophecy 的时候，这个动词当作说预言，这个意思就把它当作讲未来的事情。这个跟现在的信徒在想先知书在讲什么，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在想这里现在有没有先知，这个时代有没有先知，这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其实原来犹太人传统里面的先知讲道，其实就是传讲神的律法。你如果顺服神的旨意，或出或入，就必蒙福。你如果背逆神，或出或入，就蒙咒诅。这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先开始给大家一点预备。 这卷书是重点是在讲约拿这个先知所做的，不是他所说的，跟其他的大小先知书里面的重点不太一样。很多先知书是他所传讲的是什么，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他到底在做什么。约拿是主前第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是为了北国以色列民所写的，当然也是为我们后后代代的基督里面的子民所写的。因为尼尼微的百姓悔改，最后他们得到赦免。我想这本书不是大家不熟悉的书信，如果神的选民愿意悔改，神岂不赦免他们？但结果呢，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民却拒绝向神悔改认罪，因为遭到亡国的下场。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民受到亚述帝国的征服，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尼尼微。所以你从这点来看，就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当时北国其实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经济强国，它比南国富强，人民所看见的是拜金牛犊，他忘记了神，他身旁有一个强国一直在崛起之中，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军事强国，叫亚述。一开始这一个约拿书里面一开始讲到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个是1919年的和合版。呼喊的意思是什么？呼喊的意思就是先知讲道的意思。先知讲道是讲什么？讲你要顺服神的旨意。接着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接着一个一个的动词，我在动词上弄了黄的那个颜色，吓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我不知道这个图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在这个右边有两个红点，下面这个红点是 A， 是约帕，B 是尼尼微，尼尼微就是现在在伊拉克境内那个 ISIS 占领最后的一个据点摩苏尔那个古城，就是当时的尼尼微。那个 C 在最左边，在西班牙，他要往那里去，神明明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顺从，不听从神的差遣呢？他是一个先知，他嫉恶如仇，他打从心里不喜欢那里的居民，是这样吗？如果今天你骗了一个牧者，他嫉恶如仇，你会喜欢他吗？你恨不得早点把他踢走，是不是这样？你希望的是满了慈悲怜悯，有大慈爱的，什么都哦，好好好好，神都爱你。但是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有怜悯，有慈爱。在这里约拿他想替神伸张正义，他不想去，但神明明要他去啊，他有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呢？如果大家往后看，看到第四章，可以看到约拿生怕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尼尼微城的居民会悔改认罪，神就不降所说的灾在他们身上，是因为这样他不想去。所以他其实蛮清楚神的心意的，但是他立马坐船向西逃， 去躲避神。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想要抓住的，我们就当作他自己的神吧。是为了什么？人都怕死嘛，人都趋利避害，怕死，所以水手害怕。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带着我的小表弟，他是独子，我家还有个哥哥，我们两个到碧潭划船，清明节的时候去划，因为学校放假没事，在那划划，突然下大雨，倾盆大雨，我们那个船里面的水哇一直涨，一直涨，涨到那个几乎跟旁边边缘一样高了。我们在想，我们是在划船还在游泳？我表弟赶快用水，用手这样把船上的水捞起来往外倒，但是倒的速度绝对没有那个雨下的速度快。这时候水手也惧怕，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他约拿在干什么？他下到舱底沉睡，那个船已经都快破烂了。原文里面讲到死海起风，是指神将大风抛入海里面，只有神有这个能力，他把大风往海里面一丢，而不是在海面上，是进入海里面。这个抛的那个动词呢，跟水手把货物抛到海中的那个动词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动词。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动词用了四次。一个动词如果在同一个章节里面用了很多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去哪里躲？约拿呢？他搞不清楚状况，他想神是犹大全地的神，我离开旱地，他就不在了。我往西走，他就管不到我了，所以他马上行动，一刻都不迟缓。船主呢，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这个船主在原文上其实是指船长，是这些水手的头。他至少还比较有点见识哦。他说：“你也求告你的神吧，也许神可以顾念我们，让我们不致灭亡。”就是他们也怕死啊，是人都怕。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人的软弱。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约拿来。当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找原因、找缘由，想办法把这个原因给解决掉。但船上的人开始做什么？开始怪罪，开始就责，是谁造成的？问题不在自谦灵不灵哦。有些基督徒看到哇，这么灵，马上自出约拿来。他们随手不是基督徒啊，不属神的，这是他们唯一想办法想得到的办法里面的办法。但是是神让他自出约拿来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其实贪生怕死，趋利避害，哪边温暖往哪边靠，哪边有好处往哪边走，这其实是我们人性很自然的本性。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他要叫他说，他们都已经认定了，就是约拿了，还问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哪一族的人。他们要追根究底，搞清楚到底你为什么让我们受苦。结果约拿这么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约拿说的也很妙，他说的很好，他说他敬畏耶和华，但他有没有真正敬畏耶和华？他说的很妙，他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他跑到海里面干嘛？他是真正敬畏神吗？他是真正认识神吗？我想连先知都是这样，我们人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很有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我们敬畏神，但是常常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我们不顺服他的意思，我们心里想我们自己的，然后呢，然后就糊弄过去了，日子还是照过。 It's OK， 自己安慰自己，这些船上的人却大大惧怕。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话，他是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他是全地的主，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些人惧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面对真正的困难。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就光光躲避耶和华这件事，就让这些整船的人几乎要面对死亡。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因为海浪越发翻腾，他们心里越来越害怕，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神，他们只是害怕。但人是习惯这样子的，大家去解决表面的现象，不去从根本上改变，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这样就好。我们不知道根本上我们是什么问题，那就很难得到解决，只是解决了表面上的现象。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讲得很清楚，叫他们继续做他口中讲的事情。但是这个字我用了第三次在这里，但是古时候的人们都是活在旱地上的，只有水手他是为了经商捕鱼，为了讨生活，所以到船上到沧海上漂泊。在那个时代，在地中海岸，腓力士人呢，他们是掌管地中海的海权，在当时是在那个海上的，在西班牙、在英国成为海上霸权之前，很早很早以前是腓力士人的，所以你坐船呢，给钱都是应该的。这些水手呢，平常就在海上面讨生活的，他们应该很有能力的。他听了听，他觉得这没道理，把人丢到海里面就死了嘛。那把他丢下去，他们也觉得他付了钱，那他们也应该试试看。所以他们这些人竭力荡桨， 要把船拢岸，但是不能。他们在跟神对抗，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最后他们开始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了，杀人得偿命的。但是在这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己意，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认识神的人会这样说，认识神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不太认识神，我们常常寻求自己的意思多，我们常常忘记到底神在我们生命中他的旨意跟目的是什么。我把孩子栽培来美国就是为了栽培孩子，让他们能够上好大学，孩子大了之后呢，教会里面十个孩子九个离开神吗？然后呢，25岁拿了 PhD， 35岁当了 VP， 45岁退休，55岁买一个好棺材，大家都在赶路，为什么？在这里，神他有他的清清楚楚的旨意跟目的。第一节讲的，因为尼尼微城的居民的恶达到他，所以他要先知去那里传讲他的话，希望这些人能够悔改。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挽回的心意，不是责难。他不长久责备，他爱我们，但是他要我们顺服他。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因为这个世界太美，还是这世界有好多东西你需要，你想要，你摆不下。神的旨意其实清楚明白的写在圣经里面，这些水手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这是第四个抛，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他再一次其实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贪生怕死，我们的趋利避害。水手也好，先知也好，其实差别不大，因为都是人。这些人呢得了平安之后，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问题在这些水手到底信了神得了救恩了没有。我们从撒母耳记来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跟目的是什么。在雅各书里面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帮助我们，今年我们愿意建造我们的圣殿，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灵的圣殿，让神能够在我们里面眺望，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十字架面前，知道他如何的爱我们，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舍命使我们可以再一次与神和好。 最后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先知也没死啊，他害怕，他躲避耶和华，但是他知道躲不掉，最后他干脆我死了算了，你就把我丢下去吧。因为古时候的人认为海是什么？是深渊，是山的根，是炼狱，在海里面是没有办法活着的，丢到海里面就一定死。但在这里神拯救了他。神为什么拯救他呢？神拯救他其实是为了要使用他来成就完成神的旨意。但有些人觉得哇，神救了我，神就是这么爱我，就是我啦，没别人啦。不是这意思。在约拿书里面，其实神拯救约拿不是为了约拿，是为了120,000在尼尼微的居民。他在这里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可以使风被丢到海里面去，他也可以使海里面的鱼来拯救约拿。他是全地的主啊！即使约拿这个先知，他其实对神学观点并不是很完善，神还用他。所以我们就算认识神还不够，求主帮助，让我们愿意侍奉主。对神话语的态度，虽然约拿是很不应该，他的态度就是你说我就走，我跑给你看。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愿意再次回到神面前，再次跟他祈求，求主赏赐给我们智慧跟能力，知道我们如何来活出讨他喜悦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的主，你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再一次俯伏谦卑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的灵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靠你的，爱你的，还不太认识你的，逃避你的面的，不愿意顺服你的，求主真的是愿意改变我们，让我们也有一个回应主的爱的心，甘心顺服你，因为你是全地的主。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